中国各地惊现地狱场景，多地火葬场人满为患。美国不做老衬，又一国际组织遭美国断粮。中共批准在雅鲁藏布江建水电站，印度担心。德国指控三名本国公民向中共提供情报。杜鲁多说，川普宣扬吞并加拿大为转移视线。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月10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中国多地出现疫情惊人的场景，引发网民热烈讨论和国际社会的关注。随着冬季的来到，各种病毒肆虐，包括流感病毒、人类偏肺病毒以及鼻病等，令到大陆很多地方医院爆满，火葬场更是出现排长龙的现象。南京殓葬服务中心近日发表一则抖音影片，显示殡仪馆门前的车辆塞住了，啱啱天光就有长长的车队等住入去，一则是载满了人的大巴士，另一则是停在路边的小私家车，令人感到疫情的严峻。杭州殡仪馆亦被爆人满为患，火葬场的队伍非常长，现场很多人戴住口罩，显得格外压抑。此外，河南西平火葬场同样场面惊人。据当地网民反映，只是1月8号上午就有超过30具遗体进行火化。很多地方网友在评论区指出，不单只是河南，北京、天津、四川、甘肃等地均出现因流感逝世的病例，甚至包括有1岁、18岁以及40岁的成年人都有。而多个地方的学校亦爆发群体感染，给家庭和社会造成巨大压力。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月2号发出消息说，目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持续上升，主要病原体为流感病毒、人类偏肺病毒和鼻病毒等。即使官方淡化它的严重性，网络上的大量影片和消息就表明医院人满为患，尤其是儿科床位供不应求，小朋友持续高烧，甚至出现白肺症状，部分案例最终导致离世。广州一名受访者透露，身边多位朋友反复感染，成日发烧、咳嗽和肺部感染等症状。他的一位年仅30岁的朋友因此丧生。一名河北家长表示，他的仔那班几乎所有学生都发过烧，而且不少人烧到39至40度，最终发展为白肺。一名深夜值班的医生在影片中无奈表示，凌晨1点吊盐水室仍然逼满了高烧、咳嗽和全身疼痛的患者。这种场景难免令人回想起几年前的新冠疫情。人类偏肺病毒虽为常见病毒，过去主要影响5岁以下的小朋友和老人，但一般情况下不会引发大规模流感或者严重的症状。不过中共官方近期就对这个频繁提及，异常举动引发了专家关注和质疑。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正密切关注中国人类偏肺病毒病例的增加，并与国际伙伴保持定期联系，以监控可能的疫情。除了美国之外，印度、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等周边国家亦就事件保持警惕。国际专家担心中共可能再次隐瞒疫情，重蹈5年前新冠疫情大爆发的覆辙。美国前陆军病毒研究员林晓旭指出，人类偏肺病毒本身并不具备引发大规模严重疫情的特性，中共突然强调这个病毒可能在隐瞒真正的问题，例如其他新型呼吸道病毒的潜在爆发。旅美市政评论员、前重庆临床医生唐正远分析，长期的疫情封控和一些强制性措施可能导致民众免疫系统的混乱，增加了多种病毒同时感染的风险。他认为目前的疫情很可能仍然与新冠病毒有关， 而中共则利用其他病毒的名称来隐瞒事实。有专家指出，中共提供病毒基因组数据至关重要，这个有助于国际社会了解病毒是否发生重大突变，这就可以采取有效应对措施。不过官方目前的态度令人质疑它的透明性。2019年底武汉爆发的新冠疫情因中共隐瞒而很快蔓延全球，导致几百万人丧生，经济遭受重创。2022年底中共取消疫情封控后，对于民众反复感染的情况，官方只是以流感或者是肺炎支原体等名称敷衍，未提供具体检测和数据公布。现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再次爆发病毒感染潮，医院爆满，儿科和急症床位都很难找到一张。而官方对疫情的应对态度和信息公布方式令国际社会担心，这个会不会成为另一场全球灾难的开始呢？一名澳洲传染病专家强调，国际合作和提供数据是防止新一轮疫情的关键，只有及时掌握病毒的基因特征和传播途径，才能有效防范潜在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目前中国疫情形势严峻，很多地方的火葬场人满为患，医院告急，普通民众陷入恐慌。在这个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中共是否会再次隐瞒疫情，延误全球应对时机，保持高度警惕。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在8号表示，因为美国错过了2024年12月31号缴交会费的最后期限，因此将禁止美国代表加入这个国际组织的基金委员会或执委会。美国之音报道，因23名中国游泳选手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禁药检测呈阳性，但是获准参赛的丑闻，美国政府决定不缴交$3,625,000的会费，并要求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进行独立审计，以提高透明度和问责性。美国反兴奋剂机构行政总裁泰加特就事件表示支持，他说这个是保护运动员权利和公平竞争的唯一正确选择。丑闻源于德国媒体揭露的2021年事件，二十三名中国游泳选手因酒店食物污染被验出曲美他醇阳性。即使中国反兴奋剂机构解释说药物来自源于厨房污染，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依然批准涉事选手参加东京奥运会。这一决定引起强烈质疑，这件事件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持续发酵，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屡遭外界猜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对美国拒绝会员的决定作出回应，说美国将被禁止参与2025年的决策事务，而这个国际组织缺乏美方的资金，将面临危机。泰加特8号指出，扣押会费的授权建立在2019年，当时是川普的第一届总统任期。随着川普重返白宫，加上他对国际机构抱有怀疑态度，这次对峙不太可能缓和。多年来兴奋剂问题广泛存在，但体制性问题尤为严重。调查记者泽佩尔特指出，中共和俄罗斯的体制性兴奋剂问题反映了国家层面对运动员的控制，而西方国家的类似事件通常由本国机构调查并公开。中国近日决定在雅鲁藏布江上修建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厂大坝，这一项目引发了下游国家印度和孟加拉对可能影响下游几百万居民生活的担心。有分析人士以湄公河为前居之鉴，表达了对中国的不信任。美国之音报道，上个月北京批准在新藏雅鲁藏布江下游建造这座超级大坝，这个可能成为印度和中国之间新的冲突爆发点。根据中国方面的规划，这条河流在进入印度之前，沿着被称为大拐湾的河段形成约2000米的落差，具有巨大的发电潜力， 据估计，呢项工程规模将超过目前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厂中国三峡大坝，预计每年可发电3000亿度电。印度和孟加拉的专家对呢项计划提出质疑，他们指出计划建大坝的区域极易发生山泥倾泻，同时这个区域位于与雅鲁藏布江交汇的地质断层线之上，特别是最近西藏地区发生的地震已导致至少126人遇难，这个凸显了这一地区已受自然灾害影响的脆弱性。中国官方媒体声称这个是一个优先考虑生态保护安全项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在回应印度的担心时表示，兴建大坝的决定是经过严格科学论证的，这个计划不会对下游国家的生态环境、地质和水资源权益造成不良影响。不过这一项目靠近印度东北部阿鲁纳恰尔邦的军事重地边界，北京宣称对这个地区拥有主权，这个亦令印度担心领土争端问题可能升级。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表示，印度政府就事件保持高度警惕。有分析人士认为，湄公河是一个值得借鉴的例子。在湄公河流域，中国建设的多个水电站导致下游东南亚国家水资源短缺，北京对事件就予以否认。作为应对，印度计划在布拉马普特拉河上建造一座大坝，以距离抵消中国水力发电计划的影响。孟加拉达卡市环境与地理信息服务中心行政总裁马利克菲达汉表示，这个将对孟加拉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德国检察官在9号表示，他们已经指控三人涉嫌向中共情报部门提供具有潜在军事用途的航海技术信息。检察官在一份声明中说，其中一名疑犯托马斯自2017年起为中共国安部情报机构的一名员工作为代理人，另外两名疑犯克尔维格和伊娜是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在西部城市杜塞道夫经营一间公司。三名疑犯被控获取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创新技术信息。检察官表示，从2017年2月至2024年4月间，他们反复收集可能对提升中国海军战斗能力特别有用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船只引擎、声纳系统、飞机防护系统、装甲车辆引擎以及可用于军事目的的无人机。此外，他们还通过与德国某大学签署协议向中国提供知识转移，其中包括最先进船用引擎技术的研究报告。检察官指出，疑犯还帮助德国购买了三种专业激光设备，并未经许可将它出口至中国。声明中提到，这一计划背后由中共国安部的员工主导，并由中共相关机构出资支持。这三名疑犯在去年4月被捕，并在同年的12月被正式指控。近年来，德国发生了多宗涉嫌为中共和俄罗斯等外国势力从事间谍活动的案件，受到广泛关注。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1月9号表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到可能吞并加拿大的言论，是为了转移公众对他草拟关税可能造成影响的注意力。根据路透社报道，川普在1月7号表示，正在考虑通过经济手段将加拿大聘入美国。他威胁说，除非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否则将对所有加拿大入口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杜鲁多在这个星期回应说，加拿大绝无可能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他向 CNN 重申，如果川普兑现这一威胁，渥太华当局将采取反制措施。杜鲁多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回应川普的讲法，他说，我认为川普总统的谈判技巧一流，他讲这些话的目的是为了分散大家的注意力。杜鲁多警告说，如果他实施这些关税， 美国消费者从加拿大购买的石油、天然气、电力、钢铁、铝材、木材、混凝土以及其他商品的价格将会大幅上升。杜鲁多举例提到，2018年双边贸易争端，当时加拿大为了应付美国对他施加的贸易压力，对亨氏番茄酱、啤牌、波本威士忌以及哈雷电单车等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但是杜鲁多亦强调，我们并不想这样做，因为这个不单只会推高加拿大的物价，还会对我们最亲密的贸易伙伴造成伤害。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